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任正非管理日志》全新修订版，作者程东升，演播南山峰。第十四章，五月十七日，向创新与创业倾斜 ，EPR 系统实现端到端集成的供应链，供应链管理人员一天就可执行两次供需与生产计划运算，以天为周期来灵活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客户还可以在网上查询和跟踪订单执行状态。我们坚决在产品与营销体系推行向创业与创新倾斜的激励机制。摘自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背景分析，任正非的一句话概括了华为对创新的态度，不创新才是华为最大的风险。他还说，回顾华为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体会到，没有创新，要在高科技行业中生存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领域没有喘气的机会，哪怕只落后一点点，就意味着逐渐死亡。在产品创新方面，华为一直走在国内企业前面。1992年开始自己生产交换机，1994年推出 C-C08 数字程控交换机，1996年研制成功的最先进的 C-C08 STP 设备，使华为跻身于世界少数几家能提供此类设备的通信巨头行列。到了2002年，公司申请专利2154件，发明专利申请量居国内企业之首，申请 PCT 国际专利和国外专利198件，是发展中国家申请 PCT 最多的公司之一。在营销体系方面，华为也由从技术角度看待市场转变到从客户角度来审视市场。行动指南，不创新是最大的风险。利益链条，5月20日，对客户做出长远的承诺，与优良供应商真诚合作并尊重对方，客户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通过使客户的利益实现，进行客户、企业、供应商在利益链条上的合理分解，各得其所，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客户满意度为企业标准，孜孜不倦地去努力构建企业的优势，赢得企业的信任。我们认为，客户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我们从产品设计开始就考虑到将来产品的无代演进，别的公司追求产品的性能价格比，我们追求产品的终生效能费用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宁可在产品研制阶段多增加一些投入，只有帮助客户实现他的利益，只有他们有利益，在利益链条上才有我们的位置。摘自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背景分析，供应商的利益、客户的利益、企业制造商的利益，各方面的利益都是企业供应链管理中不能忽视的。供应商作为原料的提供者，理所当然需要获得利益，而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又会同供应商的利益发生一定的冲突，两者之间会产生利益的博弈。这就需要企业有健全的采购管理系统，采购人员通过谈判协商，最后使企业和供应商达到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客户的利益也至关重要，为了维护客户的利益，企业必须不断地改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企业要想有长足的发展，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行动指南，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利益链条演化平衡的过程。擅自扩张就是自杀。5月21日，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擅自扩张那只能是自杀。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产品既不可靠也不优良，仅仅是我们的广告和说明书写得很好，我们一下子撒出去一大批产品，那会是什么结局？如果我们又没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保障， 我们面对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如果我们的制造体系不是精益求精，扎扎实实寻求产品的高质量和工艺的先进性，那么我们产品使用在前方会有什么问题？当我们的服务系统不计成本进行扩张，我们也会走向死亡。这些假设的问题都是要解决的，就是要造就坚实的发展基础。坚实基础如何造就？要靠我们全体员工共同努力，来推动公司管理的全面进步。摘自《不做昙花一现的英雄》。背景分析：因盲目扩张而倒闭破产的企业不胜枚举，如德龙集团。德龙是一个拥有270亿资产、超过200家企业的大集团，他参与了十几个产业的经营，横跨一二三产业，从农产品加工到金融、证券、飞机厂，走上了一条危险的扩张之路。再看亚细亚，它的破产同样是由于无度扩张，还有美国著名的安然公司也是由于盲目扩张而破产。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调的就是各个环节的协调一致。在任正非看来，公司的扩张必须充分考虑公司的供应链系统，包括售后服务、制造体系等。供应链系统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所以在任正非看来，在各方面的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条件下，盲目扩张无疑等于自杀。行动指南：稳固的基础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前提。以少胜多。5月22日，大家也很明确，华为的通信产品技术实际上好过西门子，但是为什么西门子没有我们这么多的销售人员，却有跟我们相差不大的销售额？他们产品稳定，问题少，而华为公司产品不够稳定，而且中央研究部不大愿意参加 QCC 品管圈活动。什么叫做客户满意度？客户的基本需求是什么？客户的想法是什么？他把客户的想法未经科学归纳就变成了产品，而对客户的基本需求不予理会，产品自然做不稳定。他盲目的自以为是的创新，他认为做点新东西就是创新，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刚才看了向日葵圈，这就是创新，因为把一个不正确的东西的不正确率大幅度下降了。摘自在实践中培养和选拔干部。背景分析：通过锻炼队伍，学习西方先进企业的管理办法，改革营销观念，华为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营销队伍。华为的营销额每年以超过 100% 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华为销售额达到656亿元人民币，营销人员功不可没。但是与国外大企业如 IBM、 苹果公司等的销售额相比，华为还有很大的差距。任正非认为差距就在于产品的稳定性不如国外大公司。一位任某公司副总裁的华为客户曾经说过，我们也不希望你们天天过来，你们过来的越少越好，这说明你们的产品稳定性好。如果你们产品稳定性差，你们天天过来我们也是不满意的。如果你们过来和我们交流打打球，我们是欢迎的，但因为产品不过关，你们天天过来服务我们是不欢迎的。可见要想客户满意，产品必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只有产品性能稳定了，销售成本才能降低，才能做到如国外公司那样以少胜多。行动指南：客户满意度是评价企业供应链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公益，5月23日，这段时期以来，生产系统无论从产值上、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宗旨，就是要使这个进步更进一步。生产制造是产品线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研发、设计、中试同样的重要，而我们在这方面是十分薄弱的。将来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竞争本质是技术先进、服务优秀、质量可靠。我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 尤其是后者。我们对工艺与制造的重视程度还没有提到像德国、日本那样的重视程度，标志是我们的能工巧匠太少，我们要培养一支精良的工人队伍。摘自《能工巧匠》，是我们企业的宝贵财富。背景分析，任正非非常重视生产制造环节，他认为这是公司产品达到技术先进、服务优秀、质量可靠的先决条件。他说，生产系统目前的管理还处在一个很不成熟、非常幼稚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生产系统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苦练基本功，从上到下每一个员工都要苦练基本功。我曾经讲过，可以把那些插件能手放在一条生产线上去，把这条生产线的定额定下来，不怕他们超定额，不怕他们高工资，要给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要把一些认真负责的能工巧匠的工资提起来，但不要提比武就是比速度。我认为不要忽略质量、遵守规章、处理问题的能力。德国企业强调质量过硬，在机械化时代，德国制造曾经风靡一时，日本企业强调精致，成为电子时代的技术标杆。两国企业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生产制造环节的优势。行动指南，生产制造环节是产生优质产品的前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任正非管理日志》全新修订版。
客户关系，5月24日。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市场举措是建立地区客户经理部、地区客户代表处，要以改善客户关系为中心来建立。到时我们的客户代表管理部、国内营销部、区域机构管理部可共同对这个地区客户经理部或地区客户代表处实施管理。这就是说，我们要把碉堡进到每一个前沿阵地去。中国总共有334个本地网，将来即使联通或是其他网络营销商，估计也会按这种结构来布局。我们不分对象，都提供优质服务。所以我认为我们地区客户经理部的建立是非常正确的，它会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精细，因为各个层面客户满意度的提高是保证我们持续增长的基础。摘自《凤凰展翅，再创辉煌》。背景分析，华为基本法第25条规定，华为向顾客提供产品的终生服务承诺，我们要建立完善的服务网络，向顾客提供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服务。顾客的利益所在，就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的利益所在。我们要以服务来定队伍建设的宗旨，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准绳。如今，华为公司已成立中东、北非地区技术服务培训中心，为埃及及其周边国家培养了大量电信专业人才，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实现了为该地区客户长期服务的承诺。至此，华为的地区客户代表处已遍布亚、非、欧、美等地区，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供应链条正常运转的保证。行动指南，企业和客户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重视营运商，5月27日。这十年，营运商始终是华为的良师益友，他们在我国通信网络的大发展中，在与西方公司的谈判、招标、评标中，练就了一种国际惯例的职业化水平，用这种职业水准来衡量每一家竞标者，使得我们的标书规格差一点就不可能入围，更不可能中标。特别是我们的解决方案要在先进性、合理性、 低成本、高增值、优良的服务上与西方公司进行综合比较，才有可能入围。他们的苛求迫使我们这种类似于山沟沟里的游击队也不得不迅速国际化。他们对网络的理解远远超过我们年轻的研发人员。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技术澄清，就是一步又一步引导我们的青年人真正读懂技术标准，读懂客户的需求。我们一群年轻人很快成为世界领先产品的开发者，要感谢他们的引导。他们像严厉的正友，逼着我们一天天进步。只要我们哪天不进步，就可能被淘汰。他们处处时时拿我们与西方最著名的公司进行比较，达不到同样的条件就不被选用，逼得我们只能不断的努力，必须赶上和超过西方水平。没有他们的严厉和苛求，我们就不会感到生存危机，我们就不会被迫使一天也不停地去创新，就不会有今天的领先。当然，也由于我们的存在，迫使西方公司改善服务，大幅降价。十年来，至少为国家节约了数百亿采购成本，也算我们对他们的一个间接贡献。摘自《创新是华为发展的不竭动力》。背景分析，在通信行业，营运商即电信运营商，华为是电信设备提供商，因此华为的客户就是电信运营商。一定意义上，华为与电信运营商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尤其在海外，一些小的电信运营商在得到华为的协助后，能迅速发展起来，超越竞争对手，从而成为华为的又一个忠实客户。1998年，华为和 AIS 合作时， AIS 还是泰国一个小的移动运营商。通过华为公司快速满足 AIS 的需求，并提供质量好、服务优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使 AIS 一跃成为泰国最大的运营商，并成为泰国股市市值最大的公司。行动指南，与用户结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是企业竞争的高境界。5月28日，客户和货源。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商业群体，必须至少拥有两个要素才能活下去，一是客户，二是货源。因此，首先必须坚持以客户价值观为导向，持续不断地提高客户满意度。客户100%的满意，就没有竞争对手。当然，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企业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客户满意度是十分综合复杂的，要针对不同的客户群需求，提供实现其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并根据这种解决方案开发出相应的优质产品和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只有客户的价值观通过我们提供的低成本、高增值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客户才会源源不断地购买我们的产品。归结起来，是企业必须不断改进管理与服务，其次企业必须解决货源的低成本、高增值。解决货源的关键是公司必须有强大的研发能力，能及时有效地提供新产品。由于 IT 业的技术换代周期越来越短，技术进步慢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可能很快会萎缩，因此迫使所有的设备制造商必须抢占世界领先地位。 IT 业每49天就刷新一次，这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太残酷了。华为追赶世界著名公司最缺少的资源就是时间，要在十年内走完他们几十年走过的路程。华为已有7种产品世界领先，4到5种产品为业界最佳之一，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以生命消蚀换来的。摘自《创新是华为发展的不竭动力》。背景分析，客户和货源似乎是不相关的两个词汇，但它们都是供应链管理系统非常重要的环节。货源的内涵很丰富，包括原料的采购、产品的研发以及生产制造等。首先解决货源问题，要有一流的采购队伍，选择合适的供应商，使成本降至最低。其次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华为每年将销售额的10%以上投入研发，体现了对产品创新的追求。而货源问题解决了，产品的质量有了保证， 公司降低成本和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任正非说，公司15000多名员工中，从事研发的有7000-8000人，而4000-5000市场人员又是研发的先导与检验人员。从客户需求、产品设计到售后服务，公司建立了一整套集成产品开发的流程及组织体系，加快了对市场的响应速度，缩短了产品开发时间，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因此，任正非把客户和货源看成是商业群体生存下来的两个基本因素。行动指南，要抓住主要矛盾。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